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朽坏了，基督才是不朽坏的。那不止如此，在这里大卫这个保罗这个彼得怎么说呢？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现在明白吗？你看见没有？他是先知，而他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的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就是大卫的约，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神向他立约，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他是先知，而且他又懂得大卫的约，就是刚才所说的，所以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第一，他是先知；第二，他看见了大卫的约。他既然预先，他既然他这个他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所以呢，他就讲了下面的经事。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这个，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诗篇第十六篇是预言，因为预言主耶稣复活。那么因为大卫是先知，而且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诗篇第六十篇告诉我们，大卫已经坐在宝座上了，而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得胜是大卫的得胜。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再回到诗篇六十篇，你读到那一段为什么读不懂呢？因为那一段根本是预言。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再回到诗篇第六十篇，你再回到诗篇第六十篇的时候，你才晓得，当大卫写经诗的时候，他所讲的宝座，他所讲的得胜，不光是他目前的宝座，目前的得胜。我们知道说，大卫的宝座是讲到将来那个基督的宝座，有一位要坐在他那，那么他是先知，他知道基督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现在他的得胜不是讲他自己的得胜，现在的宝座也不是自己的宝座。我们说过，大卫不是为着自己活着，大卫乃是为着将来要来的那位基督而活着，他受苦也是为他受苦，他登宝座也是为他登宝座。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的一生是为着基督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不是讲到他自己的得胜，现在不是讲到他眼前的怎么打败以东，不，现在大卫拿着望远镜能看得非常非常的远。第一，他是先知；第二，他知道基督要坐在宝座上，他知道说有一位要坐在他的宝座上，让他的国位一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他知道晓得这些事以后，你看见这就是六十篇，他怎样受圣灵的感动，就给了我们六十篇。那么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呢？这个预言就是预言掉将来弥赛亚国真的带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是预言，这个预言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那么这件事在历史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最近我们看得清楚的就是自从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后，我们晓得1900年以色列人被像皮球一样全世界抛来抛去，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大卫的眼睛看得很远很远。所以呢，现在大卫的祷告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祷告。以色列当他们没有国家，以色列人到处漂流的时候，他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弟兄姊妹，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个不过是政治的复兴，还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要等到弥赛亚来。所以他说，你使地震动 而且奔裂。我们的主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结果呢，你看见那个橄榄山就奔裂了。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我们知道因为橄榄山分裂以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要从其中逃走，然后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要得着复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脚踩在橄榄山，他们才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们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呢，他们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怎样被他的哥哥弟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我们的主也被犹太人卖了，但到了有一天他们要彼此相认，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大卫，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个弥赛亚要把复兴带进来，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一个预言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的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乃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下面说，你叫你的百姓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就指着这1900年以色列人经过多少的苦难。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那到那个、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以色列人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到现在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所钉死主耶钉十字架的那位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他们要哀哭切齿，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家要得救。然后呢，我们知道弥赛亚国就临到他们，那么他们要看见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为什么眼睛是瞎的？因为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怎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他们忘记他们的祖先，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先大卫是怎么到宝座上的。他们的祖先大卫是先经过流亡，然后才升高，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难道这位真的坐在大卫宝座的这位耶稣基督，岂不是先要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的？所以他们看见他们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忘记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来他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第二次来他才带着审判而来。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次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第二次来他要骑着白马来。但是犹太人的眼睛看不见，犹太人好像有了白内障。你问他，问白内障的人，你说这是两个，你说这是两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呢？白内障人告诉你只有一个指头。但是呢，你真的开过眼睛的，你就看见是两个。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是什么？他第一次来是救主，第二次来是审判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为什么？他第一次生下来要逃难逃到埃及，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逃难呢？他为什么漂泊在犹太荒郊？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明明他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当初所以要漂流，不过是指明给我们看将来真正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耶稣基督是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大卫把这首诗歌，特别是60篇接在其他的诗篇后面以后，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人看不见，人眼睛是瞎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是因着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大卫的这个所罗门的宝座已经不见了。但是虽然如此，神的话怎么兑现呢？就是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以色列要复兴，然后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那个时候你我就明白了，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已经登基了，那个 证明他是神的儿，做了我们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为着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和对大卫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话要兑现，所以你知道说对以色列人来讲，将来他们要看见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回到橄榄山，然后从橄榄山呢要经过一个山谷，然后从那里就进到圣殿。圣殿的门呢，有那个对着那个门叫做金门。你记不记得诗篇二十四篇说，众臣们呢头都要抬起来。换句话，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所有的门都要开的。现在对着橄榄山那个门，金门是关的，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进到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个王。那么今天呢，在橄榄山上有一个五星级的旅馆叫 Intercontinental， 现在改了名字了。有人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可能先进去一下然后再下去，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就靠近金门那里啊都是回教徒这个埋葬的地方，然后呢靠近橄榄山的都是犹太人埋葬的地方，然后靠近科西玛尼都是基督徒埋葬的地方。他们为什么埋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不管是基督徒，不管回教徒，不管是犹太教徒，他们都相信说弥赛亚从橄榄山过来。那么如果你靠近那个橄榄山的话呢，你复活的最快，所以呢大家都埋在那个地方。那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今天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他不能够救他自己。亲爱的弟兄，他如果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下来呢？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一切，就是大卫在亚兰洞，在其他洞里面，你看他所经过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的一生，这就是大卫的金石，大卫的金石，大卫的金子，实在说来就是基督。所以从这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下面你看第五节，那是弥赛亚国复兴以后，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是指着神的预言在说。那当然呢，在这里可以说应用的更广，当然用在我们的身上。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是大卫预言，特别讲到你丢弃了我们，所以特别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啊。但是我们这里属灵的，这里应用呢是完全应用在属灵身上。然后下面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苏各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那这段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开始分产业，第一次他们进迦南的时候，那历史上他们就分了产业。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分产业，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神真的把以色列全部带回了迦南，那就是特别等到弥赛亚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光景就好像当初光景又重新出现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来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苏格谷。那么不要忘记了，现在呢，现在好像当初第一次以色列人到迦南，进迦南一样。那么现在因为多少年，你知道以色列人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最后呢神要召聚他们回来，那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真的承受产业。那么这个承受产业的是需要丈量，需要把它分开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指着他的圣洁来说的。所以在这里你看，第一个提到世界，然后提到苏格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这一个产业是个属灵的产业，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世界和苏格谷连在一起的是雅各的故事？ 那么世界是在约旦河西。